好，我们第二堂课开始。那么把这个经题呢，已经解释到这个清净啊，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最后平等觉经啊。那么平等觉啊，在无量寿经解这个课本的85页呢，他先解释平等啊，就是没有差别，离差别，然后用呢这个天台宗很喜欢用的这一句经文。那个是华严经里面的意思，吼，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天台宗非常重视这个道理啊，用这个呢下去修这种实相观啊，心是我们众生心，佛心也是这个心，心迷了就变众生，心觉悟了就变成佛啊。所以呢这个用心做代表做关键啊，但是呢这三者四心做佛，四心是佛，四心做众生，四心是众生啊，也可以这样说哈。所以这个是平等，他用这样去解释这个平等。所以他是第一个啊，这个平等要怎么解释。第二个呢说引用的是这个入佛境界经啊，这个入佛境界经啊，如果呢你这样看过去了，我们了解他之所以这样讲的意思就好，那也就算了齁。那么可是呢上礼拜的讲义呢，墨学有提供一些啊这一些资料，也说这本经呢上礼拜的齁，对啊，上礼拜的讲义那个日期有点错误齁，写到2012年4月27去了那个日期错了齁。那么这个后来把它改掉了哈，在网络上面提供的 PDF 档是日期什么改正确了，上礼拜给各位的就没有发现，后来有人跟我反映。所以上礼拜的讲义里面的第二页啊，总共三页嘛哈，第二页里面呢就有把这个资料抓出来，它这本经叫做《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哦，好长哦。啊，那么它里面的文字呢并不是像黄念老这样子哈，这样完全合在一起的，它是摘录，等于呢黄念老是摘录啊，菩提者是平等，平等叫做真如，另外一个是所言意识智平等者即是入不二法门。所以呢黄念老他摘录之后呢，让我们直接明白的看到这个经文所要表达的平等是什么，就是真如，就是佛的无上菩提，也就是呢《维摩诘经》里面说的，你要能够入不二法门，就入了这个平等的境界。如果你还有相对的，有高下，有美丑，那就不平等。必须要入不二法门，啊，没有差别，那个就是真如平等境界。所以呢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也就说呢，弥陀佛表示什么平等，观音表示慈悲啊等等，这些佛菩萨各自表示你心性的一个德恨，用阿弥陀佛表示平等啊。所以这个也很直截了当啊，六祖慧能大师呢他说不定他没有专门研究无量寿经，但是他所了解的境界那跟诸佛的境界是没有差别的齁，所以呢他会这样讲，那的确刚好跟我们这边的词类似啊，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你看下面黄念老就给我们整理出来啊，这个平等觉有四个解。第一，平等普觉一切众生，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叫做平等觉。这样的解释刚好符合我们的经，那无量寿经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法，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方法，的确可以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所以他说你看本经为经文里面讲，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那就是平等普觉的意思，让众生平等的都能够成佛。你说那个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那个在哪里？大教缘起第三167页， 167页，佛陀赞叹阿难尊者，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了不起、这么稀奇的一段问话？是有佛来教你吗？啊，等等的，因为你所问的问题呢，胜过供养一天下的阿罗汉辟支佛，胜过布施累劫诸天人民冤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为什么？因为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就是这个法门，净土念佛法门，能够平等普度一切众生，让众生平等成佛。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平等觉，这是第一个解释，回到85页。第二个解释呢，以平等法来觉悟众生，让众生能够觉悟。什么叫做平等法呢？现在弘念老呢就不用其他的解释，他只是引用净引书。净引书是什么意思？无量寿经译书，慧远净引慧远所做的无量寿经译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无作无所有等是平等法。所以呢，他只是用这一段，但是呢，黄念老直接就告诉你，什么是平等法来帮助众生觉悟，持名之法，念佛之法门。心作心事，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从有念入无念，因往生正无声，念得能所两忘，就跟金刚经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刚刚引用的净引书的这样的一个文字，一样的意思，用这样子的法门来教导众生，让众生能够成就净觉，横出三界成就净觉，就是让众生彻底觉悟。那么心作心事，这个我们在观经释帖书就读过。那么可是呢，善导大师的解释呢，就不是像他解释的这样，所以呢，我们要另外一个解释，你会比较了解他的心作心事呢，就是自心本来具足佛性，透过念佛，你的心当下就是佛，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正在念佛的当下，你的心就是佛。他是用这样去解释，你本来具足佛性，念佛的时候当下即是佛，用这样来解释。这个叫做心作心事，暗合道妙。但是你看后面他这些文字呢，念到能所两忘的时候，就跟金刚经的讲的一样，那么也就是他说的无作无所有，这就是我们讲的理一心不乱，得要是到这里。所以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是呢，不是念佛做不到啊，念佛的道理是可以让你做到这个，只要你能懂怎么样去念。所以他说这个方法就是教你什么样的平等法来彻底觉悟啊。第三个平等觉就直接讲的是如来的正觉，那不是指单指阿弥陀佛，是所有的佛的觉悟，所有的佛的这种智慧，没有分别，没有高下，没有浅深之别，所以叫做平等觉，指的就是十方三世诸佛的这种正觉智慧。第四个专就本经来说，平等觉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是他从经文里面给我们整理出来这个平等觉啊。那么这里面一刚开始那个平等那个意思，是净空老和尚他所用的教法所强调的啊，庄严清净平等觉啊，他的平等就是要跟法性平等的法性相应，用在你的心性上头，你要用平等的大慈悲心，要用平等的清净心。如果你不平等，你就没有清净，没有清净就没有真正的觉悟。倒过来说， 你没有觉悟，你是不可能有清净平等。你不清净，就代表你心是不平等、不觉悟。啊，老和尚的一个用法是这样子：三即是一，一即是三。真正觉悟，得要是证得那个不二法门的平等清净心。好，那么这样的解释也很善巧，啊，也非常的特殊，啊，那当然跟黄念老的一个解释是不太一样的，啊，黄念老对于这个平等觉，就是像刚刚这样子的四个意思，啊，好，最后经这个字，啊，各位老师在看佛书，这个经的解释还需要我解释吗？几乎每一本注解开始都是告诉你这个经是什么气理气机啦，哈，然后呢，如果气理不气机，等同白说了；气机不气理，等同魔说。哎，这个是黄念老的注解里面没有的，我临时想到的。那倒是真的啦，啊，因为呢，讲那么高的理啊，然后呢，不气机，等同白说，得不到受用。听的人得不到受用，哦，那么气机不气理，哦，听得很精彩，结果呢，跟佛法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不相应，那就叫做魔，等同魔说，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哈。那么至于他这里面讲的86页第一行，经具有贯摄常法啊，这个是贯，就是那个贯穿三世。十方三世有一定共同的这种道理，整部经有一定的那种宗旨在啊。那么摄呢，是摄受众生，可以摄受不同根器的众生。常的话呢，就是打破时间的限制，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因为它是真理啊。经里面所讲的是真理，所以它就是常住的啊。然后法的话呢，就是十界同尊，十法界的众生都必须要遵照这样的一个法则，这样的一个规则才能够上去。所以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法，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这边，啊，这边简单，他各用四个字就把它讲完了。贯是贯穿所说之理，摄是摄持众生，常是古今不异，法是近远同尊啊，简单的就把经字带过去了哈。那么至于呢，86页后面这个，就是说呢，祖师大德给我们整理佛经的题目呢，经题可以有这七种规则。第一个单人，第二个单法，第三个单喻，就单独是用人或法或喻，那他各举一个例子哦。做代表，阿弥陀经就是只有人，大般若经就只有法，梵网经就是只有譬喻。那第二种呢，就是人法法喻人喻，两个少一个，少哪一个啊？看是人法就少一个喻，法喻就少一个人，人喻就少一个法。那当然他所举的很明显，文殊问般若经啊，人跟法有，然后妙法莲花，莲花是譬喻。啊，然后人喻这部分呢，菩萨璎珞经它是简称，其实本来应该是菩萨璎珞本业经，他为了要解释这个原则，立名的原则，他把本业给省略了，这样大家看就懂了哈。所以具足的三个都要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是譬喻，大方广讲的是法，讲的是体相用三大哈。简单的说，它是立名的原则，这个常常在看，所以呢，我们这样带过去就好。所以这本经呢，《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他说也是一样，人法喻都有，佛跟无量寿，持土果人，彼方就是指极乐，果人就是成圆满成佛了，那个最后的结果。所以这样一来，连菩萨都还是才因，不能叫果人，只有佛才叫做果人哦。所以两土果人，娑婆跟极乐两土，庄严清净平等觉，指的是你所要学习的内容那个法。大圣是譬喻，哦，那这样就很清楚了。哦，至于接下来这一段呢，相信呢很多人 一看就懂，也有很多人看半天还是看不懂，因为他有一点专业。也就是说呢，解释经这个时候会用教行理三经去解释，哦，所以每一部经都具足教行理这三部分。教指的是什么？语言文字里面这些教法，也就是说整部经典里面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里面所教的修行的方法就叫做行，这些修行的方法跟语言文字所依据的理就叫做理经。所以他说本着那个理，那个理论依据立出来这些语言文字的教法，依着教法下去修行，透过修行能够显出那个理，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哦，所以请看上礼拜的讲义那个第二页，这边呢也就是把这三个教经、理经、行经，哦，再做一个说明。教经就是圣人或者是佛对机所说的言教，也就是说不同的对象它有不同的语言文字的教学方法，这是教。教经、行经就是依着前面的教下去修行的方法，透过这样的修行你可以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啊，所以能够呢进入到涅槃理，依教门修行入涅槃理。所以理经就是这些言教所全的理啊，所以呢那个理是一致的，理则不二，名字非一，所以这个理可以讲实相，也可以讲法界，也可以讲真如，也可以讲中道第一谛，讲如来藏、自信清净心，哦，背出来十几个都可以，哦，OK， 好，这样简单的讲这三个，回到87页，所以套到这一本经题，如何去解释这三个？佛说大圣，纯粹就是佛说的教法。你要依据这样这本经的教法下去修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修行的原则就是庄严、清净、平等觉。所以为什么一刚开始我们要把庄严两个字解释那么多？因为在这个地方，庄严为什么是行呢？修行的原则呢？就像前面讲的，你怎么样能够如实安住，你才是真正的在庄严众行。你所修的是一种庄严佛果的因，你要跟真实智慧相应的，你要能够没有过失，离开身口意三业的染污恶行，叫做清净。你要跟实际离体相应的，那才叫做清净。你要跟平等觉、不二法门相应，你要跟平等的大慈悲心、大菩提心相应的，那才是你该修的行。所以他说这几句话就是这本经教你的修行的原则，你要学习的行门就在这几个字当中。那无量寿是这些教跟理，教跟行所依的理，是你内心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清净庄严的佛性，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功德智慧，那是你内心所依的理。所以下面解释就是这个无量寿表示三际一如。什么叫三际一如？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两样啊，是平等不二的，是常住不生不灭的涅槃常住的法身离体，也就是众生等具的佛性，是那个是心是佛的本心，自性清净心，是理，实际离体。所以透过这样子语言文字教法，佛说大圣，就是因为依据这个无量寿的离体，用大圣的譬喻告诉你，这部经是你自信当中本来具足的大圣教法。 你依据这样的大圣的教法所起的行，就是庄严清净平等觉。套用到念佛法门来，这就是黄念老他善巧的地方，用一句阿弥陀佛来庄严自心，来清净自心，来让你的平等觉性能够完全开展，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你本来所具足无量无量庄严的自信清净心，跟佛平等不二的自他不二心，佛不二的，怎么样能够开展出来，就透过这句名号。所以就像我们上一堂课讲的，你怎么样能够把那个小小的记忆卡里面的东西给它全部的内容给它呈现出来，你只要找到正确的机器，找到使用的方法，你就能够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么祖师大德净土宗的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就是信愿行善之量，去持这句名号。好、哦、所以这个是他用一句名号去代表。然后在倒数第三行又说，往生者悟无生人啊，能够往生以后呢，在弥陀佛座下能够悟无生法忍，就有那种根本智，从体起用，又用这样子的你所证得的平等妙法去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往生净土，同证大觉。这又是从行来显理，所以他把教经、理经、行经这样反复的互相的连结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最后这一行就套到体相用三大啊，所以他先这样套无量寿套体大，像刚刚讲的无量寿是那个实际离体，那很清楚。庄严清净是相大，平等觉是用大啊，所以我们先解释体相用三大，它本来是什么意思？请看上礼拜的讲义。这个体相用三大本来是大乘起心论里面的。所以你看这边写的众生一心之本体相状作用，这就是体相用。这三方面广大无限啊，故称体大、相大、用大。所以这个是用比较白话，实际上呢真正说起来，一般人看这样的白话看得懂，我就很赞叹他，大概是术士修大圣来的，这样一看就懂体相用三大，哪有那么厉害、哦、那么起信论的文字多一点，但是呢我这边呢也没有完全用起信论的本文、哦、所以呢把它的意思呢就套用这个佛光大辞典跟三藏法书的，把它这样做一个整理、哦、体大讲的是真如之理，体性平等，称它大，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啊。然后呢在一切法，一在生罗万象，在一切法当中都一样，都没有改变，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说他的体大，主要是讲那个真如的理，他遍在一切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遍在正报，遍在依报，遍在色法，遍在心法，无所不在。所以讲它体大，而且不增不减，没有变化、哦、第二个讲相大，讲的是德相，真如体上具足哪些德相，大智慧光明等无量功德，就像我们刚刚介绍无量寿、无量光、无量智慧、无量功德，这些都是真如体上的功德。所以依如来藏另外一个名词，如来藏跟真如是不同的，用如来藏呢你就会比较有这种感受，都含藏在里头，含藏什么功德之相，如恒沙无量都含藏在里头、哦、所以这样子叫做相大、哦、那么我们这么说，这个相大，如果我们用刚刚那个譬喻请问一部电脑它有什么像？一面镜子或许我们不会感觉，一部电脑它有什么像？那就看它的硬体到什么程度， 它的种种的这一些硬体设备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然后你的软体能够开显它，让它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只要它的硬体支援得了的，软体能装得进去的，它就能够做得到。所以从各位，如果你已经使用电脑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从刚开始的，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学电脑就不愿意学，就是这样。这刚开始我们学电脑要去打那个程式，打卡的。以前我们那个大学不是那填那个答案用铅笔画，就等同是打卡一样。所以我们在大学以后呢，学电脑也是一样，要老师教我们要写程式，这样用手写完之后要去打卡，打完卡之后要去送去电子计算中心，让他呢那个叫做什么，一下子忘记那个名词了，那个名词就是看看你的程式有没有写错啊，那个动作。然后呢，如果有一行一个指令错了，退出来，要再去排队改一改，再去排队。好、哦，算了算了，不要学呵呵。哦，所以后来我大学不太愿意学电脑，就是这样，就是怎么这么麻烦呢？那可是我们同学家里已经有个人用的那种电脑，286、386，人家就学得很好。所以我那个学习考试哈、哦，叫老师交代要做一个作业，干脆拿同学的来抄，被老师发现。怎么办？给你一个机会，给你补考。我就把我的困难跟他讲，我家里没有电脑，我每次去排队要排很久，所以那个老师算很慈悲哈、啊，给我一个机会考试补考啊，所以这样勉强过关而已啊。那时候呢，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电脑也不是像我们计算机中心那么麻烦，可以自己家用电脑。到后来到了基金会来了，才开始。有更好的啊，就开始使用95，所以我很赞叹，我很欣赏微软，就是因为这样把那个电脑白痴变成可以使用电脑。以前要使用电脑哦，那得要你要懂得指令，怎么去按那些指令。我们这种不是专业的，怎么去使用电脑？只好拜托了，你会写电脑，你会操作电脑，拜托拜托了啊。可是到后来，我们这种白痴电脑白痴都可以很。学得很好的电脑哦，所以呢，那95啊98啊，然后呢什么的一直上来一直上来，你看现在越来越进步。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它只是一些硬体设备，三 C 的硬体设备，但是它能够呈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像跟它的作用，却可以不是只有硬体我们眼睛所看到所摸到的这样而已。以此类推，我们的佛性真如本性，它里面为什么说它含藏无量的恒河沙功德？各位不要去想象成是有一个大仓库，里面装了很多宝贝，要用的时候就从里面抓出来。哦，你这样的了解呢，你是受了那个阿赖耶识的那种解说的影响。当然不能够说错，这样是方便哦。但是呢，这样的话你就把它变成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去考虑，所谓的真如里面含藏无量的性功德，好像就是这有形有相的。但是他又说那是无相的，他是不可以是有为的。所以后来呢，唯识学里面就说那个叫做种子，种子不是真的这样一颗一颗的种子，那只是一个形容。它具有那样子的功能，就称它为种子，那这样就对了嘛。它有那样子的隐藏性的功能，哦，但是呢，缘具足，种子就起现行。所以缘具足，你恒河沙当中所具足含藏的这些性功德，就可以变成是相，事相展现出来。所以可以是华严世界，可以是极乐世界，也可以是像我们这样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这些都是真如体中所含藏的相。所以说它相大， 就是无量无边，套一句现在俗话，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只要缘具足，它就能够展现出这样的事相出来。但是不是乱现，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有一定的法则。我们要学习的，学佛就是要去学习了解怎么样的果需要什么样子的缘，什么样的因跟缘会导致什么样的果，怎么样避开我们不要的三恶道的果，六道轮回的果，怎么样成就四圣法界的清净庄严的功德智慧的果，这就是学佛所需要的。我们所学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不是说是上帝赐予你的，而是老母娘早就安排好的，没那一套东西。是你本来具足有这种无穷的可能性，但是你要怎么样让它开显出来？简单的说，戒定慧三无漏学是成就四圣法界应该有的因缘。所以当你用贪嗔痴慢疑我执去造杀盗淫妄，那就是三恶道的因缘。如果你只是具足贪嗔痴慢我执去造的善业，那叫做三善道的因缘。你要跳离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你就一定要有定慧，尤其要有无漏的慧，无漏的真实智慧。所以怎么样去改换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些缘起，这是我们学佛要知道的。所以虽然具足相大，虽然具足无穷的用大，但是它不是乱现，你要掌握住它恰当的因缘，乃至你要帮助众生，你要行菩萨道，你也要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去了解这一些因缘。所以为什么黄念老会说念一句佛号，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是平等觉悟一切众生的妙法，因为是如此的简洁却又如此的不可思议。各位有没有去想过，我们要能够呈现出来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所需要具足的因缘是什么？套用前面讲的，你只要因缘具足就会现出来这样的现象。你要让你的生命的境界展现出极乐世界义正庄严，所需要的因缘是什么？各位如果没有答案，那就很可怜了，很可惜你学习这么久的净土，就是信愿行三资粮啊。你只要信佛，信自己的佛性，信阿弥陀佛的愿力，你深信发愿念佛，具足这样的因缘，你的生命就能够开展出来是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的境界就呈现出来了。这么样，如果从净土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呢。他所需要的因缘，不会比修戒定慧三无漏学来的困难呢。你要真的了解戒定慧三无漏学，你要具足很难呢。但是你信愿行三资粮，对我们凡夫而言，比起准备戒定慧三无漏学简单多了。问题就是说是简单，当然要补这句话了，也没那么容易。你的信真的深信吗？真实的深信的心吗？你的愿有很恳切的心心愿愿都要去，都一定要展现这样的极乐世界的境界吗？你说有啊有啊，现在有不保险，等到你生大病了， 很老了，将要往生了，你还在这种病苦劳苦当中，还能够很深切的有这样的愿心落实在你念念不断的佛号当中，你才跟我讲真的有。现在身体还 OK OK， 虽然偶尔会有这些毛病那个毛病啊，小毛病不断，说有都很容易。让我们病个连续病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好不了，你再跟我讲你的深信发愿的心是一定有，你念佛都还一定有，那就真的有。我们凡夫每一次如果生病了，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把病弄好，根本念佛先摆一边，等我好了我好好念佛，都嘛这样，真的是如此啊，不容易啊。所以呢，需要什么？需要良师道友互相勉励、互相鼓励。不得已，我们凡夫只能靠这个。你说那好，那是不是说要需要人家助念？之前就讲过了，你靠人家助念不保险呢、啊，靠自己还是比较保险一点哦。还有88页啊，那么你那刚刚体相用三大解释完的哦，那么。这个无量寿是体大很清楚，庄严清净是相大，整个极乐世界是清净庄严的法界，当然是相大。平等觉是用大，就是我们刚刚引用黄念老讲的，你用这样的一个平等觉法，平等觉悟一切众生，当然就是用大。哦、好，88页这边他说呢，如果依照汉译本，无量清净平等觉，阿弥陀佛的意思，可以配这个三觉，无量寿是本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以庄严自心是始觉，始觉和本觉之去究竟觉，就是清净平等觉。又可解为平等觉是我本觉，起心念佛以至庄严是始觉，十本不离之去觉入顺顿入极光正无量寿。这时候呢，平等觉是我因心，无量寿是我果觉。这样辗转的说明，讲了半天哈、哦。如果你对什么叫始觉、本觉、究竟觉没搞清楚，看半天看得稀里糊涂的，不想他在讲什么哈。所以先搞清楚什么叫做本觉、始觉、究竟觉。上礼拜的讲义第二页最后两行。啊，当然，如果你已经是老同修，对这三个名词很清楚的，啊，委屈一下啊，委屈一下，但这当中还有很多初学的不太了解，顺便复习一下哈，复习一下。那么起信论在描述众生修行过程当中觉悟现象的用语啊，有这些用词。本觉就是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觉性，无始以来这样子的觉性被无明妄想所盖覆。他用一个譬喻，能造物的镜子现在被尘垢所覆盖，所以镜面造物的功能就失去了。造物的功能失去了，叫做不觉，必须要经过不断的修持，就好像把那个镜子不断的擦拭擦拭，把镜面上那些污垢给擦掉，去除无始以来的迷昧无知，那么觉性呢就陆续显露，就好像呢把脏腑在镜面的尘垢陆续清除，就逐渐显出造物的功能，这叫做始觉。所以神秀大师讲的就是这一个功夫。我们慧能大师说，不，我们要了解的真如本性明心见性呢，不是从功夫上面去讲，而是直接讲镜子本身就具有造物的功能。你要先去体会这件事情，然后呢再去做擦拭的动作。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认识镜子，你擦了半天只是在擦石头，很用功的很努力的把石头上面的污垢擦掉，结果它能够恢复造物的功能吗？没有。所以你要先认识它是一面镜子，它是一面正常的镜子，这时候你再把它镜面上的污垢擦掉才是有必要的。哦，所以呢弘忍大师就说，六祖慧能真的找到了这面镜子，所以要把法心法传给他。神秀大师还没找到镜子呢，虽然他很努力的在那边擦， 擦出来是不是一面镜子还不确定呢，所以不敢把传承传给他。所以这边就把本觉跟始觉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就会比较清楚。那你完全擦干净了，就叫做究竟觉。请问完全擦干净的只是恢复什么本来镜子的面貌而已嘛，跟本觉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只不过就是说究竟觉是对着始觉去讲，所以始觉到究竟始本不二，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究竟觉是始觉中的究竟位，菩萨觉证妄心之本源，始觉之智跟本觉之理相契合的觉悟，就叫做究竟觉。所以证得佛果，能觉了染心之源，能够远离维系的妄念，所以彻见心性。这时候他只是恢复本来常住的心性而已，所以他说其心常住，称他的觉叫做究竟觉。所以这个究竟觉就是要断尽无明，通达诸法实相，最高最究竟的位置就是佛果。哦，当你这三个名词了解了，你再回过头来看八十八页这个第一行的最后一句，无量寿佛是我本觉，讲的就是那个离体。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来庄严自心，就开始在做功夫了。始觉做到最究竟了，始觉和本觉最圆满的时候，就叫做清净平等觉。佛的名号不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吗？所以佛的名号就代表究竟觉啊。到这里是一段，反过来说，平等觉为什么是我本觉？心佛不二，自他不二，我的佛性跟佛的佛性平等不二，所以用平等觉代表本觉。起心念佛来庄严还是始觉啊，始觉不离本觉，能够这样一直修上去，圆满了直趋觉路，走这条路终于走到究竟了，进入长期光图，证无量寿，就是证得圆满的究竟觉了，无量寿。所以这时候这样的解释，平等觉是因心，无量寿是究竟觉觉悟的果觉，因跟果相对。前面是无量寿是本觉，清净平等觉是究竟果觉，刚好相反，只有中间的始觉都一样。最后这句话，圆中超书云超曰，等于呢圆中超他是解释呢大佑法师的略解，所以呢他把那个略解叫做呢书，然后呢把优希传灯大师的注解叫做超。那么这一段呢详细的请看上礼拜的讲义的那个本文。这边呢阿弥陀经略解圆中超啊，所以书就是略解啊，优希传灯大师所解释的就叫做圆中超。为什么叫圆中超？用天台圆教中道第一地去解释，所以叫做圆中超。所以呢书文里面写理是法身，行即般若，教即解脱。哎，你现在一看就比较了解了，理行教，教行理三经配合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就是天台惯用的手法，都用三，然后这边斗来斗去斗来斗去的。这个有时候研究天台研究到最后觉得哎呀怎么又是老套，但是呢这样的想法一起来不行不行，这个叫做谤法，这叫做戏论，我又在造业了。要很尊重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因为这样的确有它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功效在哈。所以从这里面你要能够了解三一圆融不可思议，那才叫做秘密藏。这三者一即三，三即一哦。怎么说呢？你看超文就解释这段话，经家凡是经题都约通别来解释， 正要解释每一个都具足这三经，哪三经？就是理经、行经、教经嘛，教行理三经。又正欲明具足秘密藏，秘密藏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三藏、三德啊，三德。所以他就举例阿弥陀三个字，就是无量寿，指的是法身本性。佛阿弥陀三个字是这样，那么佛呢是觉悟的意思，所以佛这个字就是全性起修的般若智慧，是因为是觉悟，般若智慧觉悟。说佛说阿弥陀，所以他说说这个字就是呢智与法身所得的解脱，透过智慧跟法身相应所证得的解脱德，所以才能够说。太了不起了，我很赞叹天台的法师哈，说这个字也可以算是解脱德哦。那么理开始套三种佛性啊，三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那个理，就是指那个法身德。看不懂听不懂没关系，种个善根哈，慢慢的熟悉了，讲到阿弥陀经要解辩门超那边去就会有点印象了齁。所以呢下面这边呢你大概呢看过哦，有这样的名词，讲理苦当下跟法身无二无别，所以叫做全苦道即法身，讲的是正因佛性。讲行全惑道即般若，烦恼即般若哦，了因佛性。教业道及解脱，业我们凡夫因为有业就被绑死在三界六道的果报里面，但是呢你真的了解业及解脱，原因佛性也哦。所以天台讲的是这样子，烦恼当下即是解脱啊，等等的啊，烦恼即菩提啦，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是三德像天王三目，不重不横不并不别不可思议的秘密藏啊，秘密之理啊，都在这里头，听者讲者怎么能够忽略呢？所以最后呢就用出来，黄连老用的就是这段话，也就是说为什么会说听闻手提名字，讲一部经的名字，听闻到一部经的名字就可以获得无量功德。各位记不记得那是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下品三，下三品临终的时候，这个善知识为他说十二部经手提名字。所以天台智者大师或是天台中的法师就说，为什么听闻一部经的手提名字可以获无量功德？因为你真的从这样的一个经题里面了解三德，了解三因佛性，所以能够获无量功德。所以天台中的法师都用这样子的道理去解释所有的经题，包括金光明经、大圣经典都这样的说明。所以黄念老就用这一段做一个结语哦，他不敢像我这样子全部拉出来给大家看，那为什么我要拉出来给大家先做个底子目前这边看不太懂，但是起码看过这样的文字种个因哦。那么也就是说黄念老这样讲是因为有他背后有这个意思在，透过手提名字里面你能够贯穿很多佛法的道理。他虽然天台用的是三德，但是他引用这一段目的就是说前面讲的三大体相用三大啊、哦，三种觉乃至呢教行理三经啊、哦，种种的这些道理都在这部经题当中。整部无量寿经所要讲的理论修行方法跟所能够达到的境界通通都在这个题目里面，你要能够这样子了解才叫做可以获无量功德。用这样来做结语，把经题介绍就用这样做结语。好，终于介绍完了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哦。你看88页89页这边，这个就很简单了，大家回去课本啊，88页89页自己看都看得懂啊、哦。 那么八十八页的最后一行这边，他引用偶益大师曰，其实就是阿弥陀经要解。他把这个整部经的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就用这样的譬喻啊。这个其实我们也讲过啊，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序分就好像人的五官，看你这个脸，就像我们那个身份证上面那个大头照，就代表这个人，看到那个脸就代表这个人，就能够认清楚这是哪一个人。所以一样序分就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他们祖师大德在解释经典的时候都会很清楚的交代他是怎么划分这个经文，然后到哪里是序分，到哪里是正中分，到哪里是流通分。序分怎么样子决定，就要看这个法师怎么样来注解这本经，要让他呢从序分你就看到整部经的外貌，认识这个人，认识这部经就靠序分。正中分呢是五脏六腑，脏腑无缺，整个生命的运作，身体的运作就靠正中分哦。然后呢流通分如手足，就把它流传出去，透过手脚你才能够有种种的动作，完成种种的作业，所以流通分就有这样的作用。那至于这本经怎么样划分啊，你可以配合之前发给各位的那一张简单的科判表，那边呢所划分的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就是根据八十九页这三行所讲的。序分前三品一到三，正中分就从第四到四十二品，四十三品到四十八品就当作流通分。当然这个品的分类都是下莲居老居士他自己汇集出来所编的这个品，如果康生凯的原译本是没有分这样子的。那但是上次已经做交代了，是王龙书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已经做这样子的一种划分，只不过它分成五十三还是五十六，哦，五十几分啊。那么下莲居呢，之所以划分成四十八，我在想他是为了要配合四十八愿，所以故意把它分成四十八分哦。那么序分里面，又很简单的啊，这样子带过去哈。那像今天发给各位的那个讲义，就是呢这一品的一个提要，等于呢第一品你可以呢用这几点啊去看待这一品里面的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些文字呢啊，原则上大部分呢我都抄自于《无量寿经解》。只是把它整理出来这三个重点，哦，这个是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可以提纲挈领的去认识哦。那么如果详细的解释呢，那我们还是呢得要这样子，大概这样子呢逐页逐页，但是我不可能逐字逐段的下去讲啊，不可能哈，所以这是要请大家原谅的。那么不像老和尚哈，他就真的是逐字逐句这样念去解释哈。那我们只有一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啊，一年几周，差不多五十周。好，那老和尚逐字逐句要讲六百集，我们怎么可能这样哈？那么这今天就到这里了哈。